大家早上平安，今天来到提摩太前书第六章最后一章，所以感谢主让我们很快就读完了这个保罗的这封书信提摩太前书。所以从第一章到今天第六章，我们一再的看到保罗就是提醒提摩太要谨守真道，要传扬真道，就是神的福音，神的真理，然后提防教会有那些人传异教。因为在第三章，保罗就很清楚的告诉提摩太，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所以教会就是传扬福音，让人家领受神的救赎的一个地方，所以是不能有异教在当中了。所以在这封书信的最后一章，今天这一章，保罗就再次的提醒提摩太，在第十二节告诉他说，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所以再一次提醒他，不只要谨守真道，传扬真道，而且如果为了真道的时候，要去为真道打一场美好的仗。所以我把今天我要分享这个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的题目定为为真道打美好的仗，为真道打美好的仗。好，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打仗这两个字，在这里十二节这里原文的意思。因为很常我们一看到打仗，就是说要去为神征战啊，要去为神杀敌啊，要为了真道去杀那些传异教的人啊。其实这里我看了他的原文的解释，就是其实这个打仗是指在运动场上，当时在希腊那边就有运动场，很多的这个比赛，所以当时这个打仗的意思有代表说在运动场上努力的跟你的对手竞争比赛，越过各种的困难，达到目标，抵达终点。所以不是叫你去打仗，而是在比赛的过程中你要努力的去胜过你的对手，而且不怕困难，最终抵达终点。所以我们常常讲比赛，很常人家以为只有冠军就是得胜者，其实我告诉大家，我是一个很喜欢运动的人，比赛虽然冠军是那个得胜者，但是其实那些参赛者都不是输家，他们也是参与在其中，只是在那场比赛他们拿不到冠军而已，他们其实也完成了那个赛事。所以我们很常看到尤其奥林匹克那个最慢的，其实全场鼓励，全场站起来鼓掌欢迎他完成赛事。所以参加比赛是注重在完成赛事，没有中途而废，当你中途放弃的时候才是算失败者。所以今天这里讲的打仗，就是说我们要在赛事的时候努力的越过困难达到目标，这个就是所谓打仗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要了解，我们活在这个今天的这个世上，其实我们在属神的真道里面跟世界属世的道理有很多的敌对，很多的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也要有这种打仗的精神， fighting spirit， 就是要有斗志，不要轻言放弃。所以今天我们明白了保罗告诉这个提摩太要打美好的仗的意思，不是叫他主动去攻击撒旦，主动和恶者来征战，而是要提摩太在属灵的操练的过程中保守自己，不要被魔鬼欺哄放弃真道，而是要努力的越过各种的试探，达到这个持定永生的目标。所以现在我们要很清楚，到了最后一章，保罗就一再的提醒鼓励提摩太不要半途而废，要努力的达到持定永生为真道打仗的目标。所以今天我们就以生命读经的角度来领受今天这章经文的时候，我们也要以一个属神的人来接受保罗在书信的教导，我们也要努力守住真理的原则，打胜那美好的仗，就是不要中途放弃，直到 持定永生这个目标。因为我们都是属神的人，所以刚才我们讲了，既然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就会有很多属世的挑战。所以这章经文保罗就特别针对四种人、四个族群来说话，提出四种基督徒将会面对的属灵征战。第一个征战就是职场的征战。那我们来看第二节，凡在恶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第二节，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以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这一段就是针对在职场的弟兄姐妹的一些教导。在职场上，我们对待老板和上司的心态，这里第一节就告诉我们要十分的恭敬，不止恭敬而已，就是要完全的来尊敬你的老板。因为我们基督徒，其实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使命、主要的任务就是见证基督，活出有见证的生命，然后让人家能够从我们的生命看见基督，让这些人能够有一天能够信主。因此我们在工作上也要做到一个尽责的人，要忠心，并且要尊敬我们的上位者，尊敬我们的老板也好，上司也好。特别是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上司老板，他们会透过我们的生命来看，基督徒是如何工作的，基督徒是如何生活的，然后从我们的生命中他能够看到我们的神是怎样的神，从我们的身上可以认识看到神的大能和慈爱，叫神的名得荣耀，免得被人亵渎。今天一些比较读书高的人呢，常常会遇到一些学历或者知识不是很高的上司和老板，就会产生一种只是表面上的恭敬，很常就是口服心不服，只是口头上的恭维而已，心中是没有恭敬的。因为我曾经就是这样的人，我学识也不高，那时我们年轻人的心态就是老板啊、上司都是老一辈的，常常心中会想，哎呀，老的你不懂啊，只是没有讲出来，他讲什么然后转头就说吹你都傻，所以我落得最后生命败坏。所以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真理，不懂得尊敬上位者，甚至最后连自己的父母你也不懂得尊荣。所以这里在职场让我们看到第一点，要十分恭敬你的上司，不然很常我们就会在不尊敬上司的心态下，渐渐的产生一种不顺服和骄傲的心态，这样就会使我们在职场上征战打输战，而且更会使我们的神的名被这些未信者看不起，遭到亵渎。所以在第二节保罗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老板是基督徒，我们更要加以服侍他。加以服侍就是格外的努力，格外的尽责去做所给你的工作。为什么我们要加以服侍呢？第一，就是免得我们主内的老板或者上司在其他员工的面前为难。因为很常我们常常觉得，哎呀，弟兄随便一点无所谓，但是其实我们在组内的上司跟老板，我们跟他工作合作的时候，要更加的让他不要难做人，以致他以后将能够公事公办。然后第二点就是，因为我们是为组内的老板或者上司工作，所以老板上司所得的益处其实也是归回给组内的肢体，然后最终也是叫神国受益。所以当我们基督徒都懂得尊敬上司，顺服和忠心在自己的职位上尽责工作的时候，我们其实就能够成为你的上司、你的老板的帮助者，而不是那个拖累者。所以无论我们的职位是高是低，今天只要我们在职位上尽忠忠心的做好我们的本分，其实就是活出好见证， 让人家看到基督徒的生命言谈举止也是有基督的样式，以致让我们在这场职场的征战上能够为真道打一场美好的胜仗。这个是第一点，我看到的第二节教导我们如何的在职场上活出好见证，在恶者的征战中如何胜过这些恶者的搅扰，就是我们要恭敬我们的上位者。然后在主内的弟兄是我们的上司老板的时候，我们要更加的殷勤，让他们在管员工的时候不会因着我们而成为那个为难者。然后第二种我们会面临的征战，就是第3到第10节钱财的征战。钱财的征战，这也是很真实的一个征战。这段经文的教导就是针对那些求主赐福的人的教导。其实神是应许给我们祝福的，神是要我们的生命丰盛的。我们很常信主是因为听了因主蒙福的见证而要来认识这位主，开始来寻求主，其实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人每个人都想要蒙福，特别是当你在低谷的时候，你听到这些被建立得祝福的见证，你会看到盼望。所以当我们刚刚开始是为了寻求神的祝福来信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当我们信了之后，我们要明白神的祝福是全面的，并非只是在钱财上面。所以第3到第5节就告诉我们说，有人传异教啊，这里所谓的异教就是说不正确的教导和引起分歧的教导，就是他的教导是不符合真理的。然后这些传异教的人，他们不但传错误的教导，本身也没有敬虔的生命。这里就告诉我们说，第3节就是他们传异教，而且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就是他们不服从这些敬虔的道理，所以他们其实只是会口讲，而且所传的都不纯正，所以本身也没有那个敬虔的生命。他们的问题就是他们只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像刚才哈拿也有分享，很常做表面功夫，所谓的敬虔就是为了得到名利。所以从服侍神当中，这些传异教只为了得祝福的人，他们在服侍中只为了得到自己的利益跟好处，把神圣的服侍神变为得自己利益的一个手段。所以我们看见不止基督教，我们看见所有邪教的本质，所有邪教的本质其实都是一般坏了心术的人。第5节，坏了心术的人，他们在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去谋财夺利。所以如果我们基督徒对神的敬虔也只是为了得利益，想要发财，接下来经文就讲我们就会很容易陷入贪财的网罗，很容易陷入这个贪财的网罗，然后被引诱离了真道，离开了神的教导，而活在没有满足的愁苦里面。因为如果我们有一个贪字在心中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没有满足的，你的贪念是越来越大的，然后最终就陷落在败坏和灭亡中。第9节讲最终沉在败坏和灭亡中，就像犹大虽然是耶稣的12位使徒之一，可是也是因为贪财而失丧了真理，像经文所讲的最后陷入了灭亡。所以其实真正蒙福得利的，就是在第6节不只是钱财上的祝福，真正蒙福得利的是第6节所讲的，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利了。敬虔加上知足便是大利了。所以我们敬虔不是为了让我们得到得利的门路，我们敬虔还要加上知足才是真正的蒙福。因为第8节讲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好，这里就讲得很清楚，其实我们一无所有的来，也空空双手而去。其实我本身对这个有衣有吃有住就足够了， 是有很深的经历，因为我是一个经常进到监狱的人。其实当我一进到监狱的时候，一切都没有了，真的是一无所有，全部拿去，然后头发也剃光，最后检查了身体，就给你三件而已，三件 T 恤，三件短裤，还有两条棉被和一张草席，就是这样了。但是感谢主，找一个房间，但是房间不是你的单人房，是一张草席的位置而已，加上一天三餐。其实人这样就够了，你只要一件衣、一件裤、一张草席，可能没有被也无所谓，因为进来天气很热，所以其实这样就足够了。但是当我们住久的时候，东西其实也会多起来了，就多了一些家人来看你，有一些书刊啊，而且很常就是因为朋友出狱了，剩下的东西就会转送给你 ，pass 给你，所以就会越堆越多。但是其实那些都是多余的了，而且监狱常常有那个 spot check， 查房的时候只是跟你说 OK 有什么，其他的你放下。所以当你堆积到这样多的时候，一下子就全部被拿去了。开始你会觉得哇，有一些不舍得，有一些心疼啊，但是过了几次之后，因为在里面是算年的，所以你过了几次之后，其实有多的东西你也不要了，省得麻烦。等一下 spot check， 你又要不懂要收在哪里，躲在哪里，很常你现在有什么你就哎呀，看了就送给人，用了就丢掉，然后 spot check 来也不必担心被充公啊。所以其实当我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我就明白这样的训练其实是很好的，让我能够知足。知足带来的是什么？就是知足常乐。所以真的在这样的日子以后，我出来我其实很简单，我什么也没有要求，有一间房间睡就好了。而且我常常会觉得拥有更多反而是麻烦，又怕随时会失去。就像钱财，当我还在败坏的时候，钱财对我只是一暂时的快乐而已，我拥有越多钱，我就会去过更放纵的生活，就买更多的毒品，过更多不好的消遣。其实这些都是让我越来越败坏，而且弄坏我的身体，身体越来越衰残。所以钱财不一定是一个祝福来的。我们基督徒我想要蒙福不是错的，是对的，但是要明白蒙福的真理，真正的蒙福是来自有敬虔和知足的心，这个便是一个大力大祝福。有的吃，有的穿，有的住，有神的同在和恩典，便是祝福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在钱财的征战中能够持守真道，打赢这场胜战，不要因着贪财而陷入敬虔，只是为了要得自己的利益，以致亵渎了神的名，得罪了神。我们分享了两种征战了，第三种就是真道的征战，在第十一跟十二节。十一节就是一转类的经节，因为前面就讲了很多，哇，如何的失丧，如何的贪财，如何的败坏。但是来到十一节的时候，保罗就告诉提摩太，我们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情，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和温柔。所以这一段征战的提醒是对那些要追求敬虔生活的人来教导的。所以我们如果要追求敬虔属神的生活，第一点我们要学会的、要懂得的，就是要逃避。逃避什么呢？逃避试探。在经文也有讲，圣经教导我们不是要去胜过试探，而是我们要逃避试探。所以我们第一件学会的，要持守在正道上，要学会逃避试探。这个我自己也经历过，因为我曾经自以为是，在正道上以为诶，信了主之后我就很有能力了，可以回去跟我的吸毒的老朋友分享说诶，信主很好啊，可以如何的改变生命啊，是真的是很好，我自己也改变。但是当我去面对这些试探的时候，我还没有稳的时候，我不懂得逃避，反而是对方胜过我，让我陷入在毒品当中。因为很常当我们不逃避试探的时候，就会陷入那，就像犹大这样突然间陷入贪财的网络，就一发不可收拾。我就经历这样陷入软弱的网络，以致我两年当中一直在毒品。感谢主今天再次提醒我们， 在真道上要守住真道的这场征战，第一，你要逃避试探，然后第二呢，我们就要去追求新的东西，不然是退退退退到无路可退的时候，你就会被俘虏，不然你就是跌入低谷里，粉身碎骨。所以第二点就告诉我们要追求，第十一节讲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跟温柔，这些全部其实就是基督的属性，也是我们信主的人应该要活出的这些属性。所以当我们的生命真的有逃避试探，然后在逃避的幽灯当中，我们去追求神的属性的时候，神的圣灵就能够带领我们进入新的生命，从属肉体的人变成属神的人。就像这里所说的，属神的人就要进入到公义、敬虔、信心、爱心，然后接下来你要为真道打美好的战。我这讲了不是叫你去打仗啊，他的原文就是要在真道上持守到终点，这个战你就打赢了。不管你是最后一个道还是第一个道，只要你持定永生到终点，而且这里讲你是为此被招了，就像被新加坡的政府招进去，就是保家卫国。所以今天我们既然成了属神的人，被招了，我们就要为神守真道打这场美好的战。然后第四点，从17到21节就是信心的征战，最后一个征战在这一章里面，信心的征战。这一个征战是对那些富有的人说的，就是对那些有钱的人说的。因为当一个富有的人会不小心就陷入自高，所以很常很难谦卑。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富足的人你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白物给我们享受的神。所以富足的人很常他们的信心不是这样的大，所以他们依靠钱财很常多过依靠神。所以这场信心的征战说给有钱的人说，你不要只是依靠无定的钱财，像我刚才讲的，当查房来的时候，很多东西会突然间就被充公的。所以在这场信心的征战，富有的人真的要特别的警醒，不要陷入到依靠钱财的思想。在这里我要为我们的教会来感恩，因为我们的教会不只是富有的人，富有也好，普通的人也好，大多数都是虚心服侍神，而且愿意为教会来奉献，愿意分享自己所有的财物，因着大家同心的献上，愿意奉献，以致我们有美好的新的殿。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在信心的征战上要更多的完全的来信靠主，不要来依赖钱财，唯有神是我们真正的依靠。所以当我们能够在信心上回应神的呼召和感动的时候，我们就能在信心的征战上打胜战。最后我总结，在这一章让我们看到保罗的教导改变了我们的目光，改变了我们看生活的目标，让我们知道征战的目的和方式是要向着神的真道。当我们向着神的真道去打这场战的时候，终点我们一定是那个得胜者。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再为属世的名利劳苦作战，今天我们要为真道和永生来征战。像二十节所说的，求神帮助我们保守他所托付我们的，让我们不偏离真道，成为基督的精兵，在真道上打一场美好的胜仗。 Amen。 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